我是师母牧者，同工们、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24章。不过大家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场合跟画面哈、哦，就是如果大家有很常去菜市场啊，然后去巴萨啊，或者是去 NTUC 啊，要买菜的时候，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哦？我记得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去一个。卖榴莲的摊位哈、哦，看那边就突然间放了一个提示牌说不要 TUK，你懂 TUK 是什么吗？他讲不要动，就是不要去捏那个榴莲，不然那个榴莲好像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样。然后就看很多人在那边一直要选榴莲的时候，都是手是要去动一下的。然后我看到很多啊，Auntie、Uncle 买菜的时候哈、哦，他们买菜的时候都是要开来看啊，选啊，就确保里面是没有烂的。然后是好的啊，榴莲不要太硬的，要够软的才可以吃，不然就是干巴巴的。所以挑鱼也会看眼睛，看那个鳃会不会新鲜，然后挑肉也要去动一下，要去按一下，看那个肉是不是新鲜哈、哦。所以，当我们真的是看到好的美的时候哦，我们就很开心，就把这些东西买回家，然后跟家人分享，跟朋友分享，还有自己在享受。可是那些发黑的。腐烂的、过期的，可能就是被遗留在一个地方，没有人想要买，被丢弃在那个地方。其实，在这个光景里面，就很像我们的生命啊、哦。当我们今天，我们生命，我们真的是可以选择。如果是你，你要成为那个被人挑选回家的那个好的，还是被人丢弃在一旁的过期的、腐烂的东西呢？今天神真的是大家都看到很多无花果哦，神真的是透过这一个经文呢来对我们说，那我们在神的眼中到底是好的果还是坏的果呢？在耶利米书第24章，神真的是透过这个意象呢，给我们展示了人生的两种选择，一种呢是蒙福的，就是受神悦纳的好果。那另一种呢，就是被丢弃、受咒诅的，要面对祸害的坏果。那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去深思，看看我们的生命中如何活出好的得福、坏的得祸的这个真理里面。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。我把经文分成三个大点，今天经文只有10节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，在第一个大点里面，这里就讲到说有好。与坏的选择，第一到第三节，特别是讲到当时候的背景跟耶利米所看到的意象。经文里面这边说到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犹大的首领，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，带到巴比伦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指给我看，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，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，好像出熟的；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，坏得不可吃。于是耶和华问我说：“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无花果，好的极好，坏的极坏，坏的不可吃。”所以这是当时候耶利米。跟神的一个之间的一个互动，通过这个互动呢，其实神真的是摆了两筐的无花果在耶利米面前，就问他说：“你看到什么？”所以耶利米就这样子来告诉神说，他看到的是有好的跟不好的，就是不能吃的。这个其实是从这一个的意象里面，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到底要选择是上好的果子还是。被丢弃的果子呢？我们可以一面看一面来思想。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候的背景哈，因为读这章经文虽然只有十节，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去理解，无论从其他的章节里面去了解，当时候到底这个约雅敬跟这个西底家他们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？那我们在读这章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会更清楚为什么神这个时候会拿出两筐无花果出来哈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当时候的意象啊，是发生在就是巴比伦王的第八年哦，就是主前的第597年当中，神一直在宣告说呢，两次被掳的百姓呢必蒙看顾，而这些庆幸留在本地的呢，却要 惨遭厄运哦。其实当时候耶利米的预言真的是应验了。他从约西亚王13年蒙召做先知，到约雅敬被掳，大概都要30年了。之后呢，西底家又撑了11年，犹大才进入一个真正的灭亡。所以当时候耶利米所说的，真的就真的是应验在他们当中。而且他们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，就是犹大国最动荡的时期，就是耶布加尼沙，巴比伦王已经将这些犹大的大部分的贵族，就是约雅敬他们，还有工匠精英层次的人呢，都掳到去巴比伦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还有一些人就留在这个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就另外就是立他的叔叔西底家为王啊，所以就成为了两类的人。神呢就把当时候的两类人呢，好像分成了两筐无花果一样，一类呢就很像是被掳去巴比伦的，另一类呢就是继续留在留下来，然后逃到去埃及的。那神看这两筐无花果，它其中一个呢是好像出熟的无花果，出熟的无花果呢，其实在当时候是被视为非常珍贵的一个美食哈，因为是第一批成熟的果汁，他们都会将它献上给神作为礼物。那坏的果汁呢是没有价值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无花果哈？无花果那时候我记得师母送我一粒，可是我看了那粒果，我都不管怎么样吃，就是可是不管怎样吃，可是如果你不快快吃它哦，它很快会软掉，会烂掉了。所以无花果呢，真的是有那个时期的，有那个时间点的，所以这个无花果，神就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选择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两批人的结局，就真的是如这两筐的无花果一样。人生呢，每个选择呢，其实神都在塑造我们啊。我们接下来我就看到经文里面有人被掳。那被掳的那一个好像是好的，他留下来那个反而变成不好的，原因是出于哪里呢？等下我们可以一样一样来看哈。那神今天就是摆在两筐无花果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就是让我们去选择，我们到底是要成为那一个愿意跟随的，还是选择那一个逞强的、屈强的人呢？我觉得15天的禁食祷告里面，神一直在对我们说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到底是要成为愚昧人还是智慧人？你到底是要被酒来充满，成为酗酒的人，还是要被圣灵充满，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呢？神不断的来对我们说话，你要爱惜真音，还是要你要浪爱惜光阴，还是你要浪费光阴呢？神一直在给我们选择，即便这15天的禁食祷告，神还是让我们选择。所以今天透过这两筐无花果，我们真的是要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先看这个被掳的一群，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第4到第7节里面就讲到说，困境中呢是有祝福的。第4到第7节经文，神就特别对耶利米说话了，然后这边就说到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被掳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，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。我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。我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；栽植他们，必不拔出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一心归向我。这边讲到说，在困境里面是有蒙福、是有祝福的，因为神的手呢，是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，神的手呢是愿意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盛的季节，就很像一个好的无花果一样。这里被掳的人呢，就是第5节讲到被掳的人，就只说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掳的百姓。从表面来看呢，就是他们好像被巴比伦掳去，就像我们每个人感觉到，哈，有没有感觉哦？以前我们看到有人做错事被骂的时候哦，我们心里面就会讲说，哈，活该啊，知道了啊， 啊，可是我们就好像会有这种心情一样，是这个是人表面所看起来，他们被掳了，但是在神里面，神说什么呢？第五节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看这节经文，神说是我打发，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你家，就是是他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之地去的，是神打发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被掳是神安排的，是神应许的，是神可以用这个经历来让他们去经历到底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。所以被掳的巴比伦的百姓呢，看起来好像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身份，甚至好像失去了未来。但是神却说，他要看顾这些被掳的人。虽然神交出了他们，可是神说他必看顾他们如这个好的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。其实这一段经历里面，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被掳的犹太人呢，他们真的是去到一个很像他们很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这样一个异教之地呢。但是借着这次神使他们被掳呢，他们开始在这些异乡中呢，去反思自己的信仰呢，去真正的学习，去认识神哦。我不懂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新加坡男生应该是很常经历过去服兵役嘛。哦，当时马来西亚也是有服兵役3个月，那时候我就是家里面唯一一个被选的。当我开始离开家里，去到一个服兵役的地方，马来西亚的服兵役是3个月是不能回家的，所以就是要住在那个兵营里面。那时候我才会想到妈妈的食物多么的美妙，然后家里有人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，是多么幸福的。就是去到一种地方，你感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原来当时候我那么幸福。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经验，因为当我们人生里面，无论你是换工作，无论你是悔改，或者是你回到去去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，你总是觉得说以前会比较好，那是因为以前我们都很多东西没有看到。所以这里其实百姓们被掳到去一个异乡呢，他们真的是开始经历改变，真的是在这个困难里面，他们更加的看到神其实是有出路给他们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在这一批被掳的人哦，我们从但以理书洗西结书，甚至是列王记里面，我们就看到说，这个先知但以理跟他的几位朋友呢，都是在这一批被掳的人里面，他们都是神的精英，而且先知以西结就是第二批被掳的人的中间。所以你看到说，他们被掳，可是在里面却是生出了许多神的精英、神的仆人在当中。或许很多人会看环境好像是困难的、辛苦的，不方不不，觉得是不好的。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要从这件事件来学习，就是我们不怪环境，不怪人，但是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，最重要就是问我们自己，好像刚才 David 所分享的，我们心中有神吗？我们心中有神是20%、50%、70%，还是完全是有神在我们心里面？这是我们可以值得去思想的。今天或许你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，很顺利的环境里面，但是神也在提醒我们，不要以觉得现在舒适就满足。我们从当时候我们疫情期间哦，疫情一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家都不好受啊，无论是工作环境改变啊，工作制度改变啊，甚至还有许多人呢，真的是当时候失去了工作，面临很大的挑战哈。但是却有些人在这个疫情里面呢，学会了新的技能，找到了一些生活的方向，甚至因为困在家里久了，可能在关系上面有很多的光照，也有关系上面有很多的建立在里面，所以在这个艰难的这个时光里面呢，反而呢好像成为他们的祝福。对我来讲说，疫情期间，我在 房间里面哦，就是一直在做剪辑、剪辑、剪辑、剪辑。其实那时候哦，想起就觉得很痛苦，就是剪辑、剪辑、剪辑，睡觉就是等那个电脑再走，起来就看走好了吗？哇，有时候会有故障的时候，又要重新走过的时候，哇，痛哭流泪啊！那时候就是这样。可是疫情过后，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现在叫我做剪辑哦，会比以前快很多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困境里面锻炼出来、训练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困境呢好像一个绝路一样，其实神一直给我们出路。这个困境的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知道要依靠神，要依靠神呢，知道说他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。我们要学习在困境里面看到神的祝福，因为神是真实的，神是真实的，我们一定要来相信神是真实的。那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，神呢就会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很丰盛的季节。就很像这个犹大王约雅敬被掳37年过后呢，他突然间就是被这个巴比伦抬举恩待哦，这是神的应许。谁知道37年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可以等待37年吗？可能你觉得很难，但是神却是信实的。你如几时学乖，几时愿意跟随神，就是从那里祝福他啊。就很像 一颗钻石、哦、我们常常讲钻石，钻石，钻石如果真的是没有经过高温切割呢，没有经过磨练呢，它是不会亮起来，也不会那么漂亮的。所以真的我们的生命呢，有时候或者是很长，我们真的是要进入一个磨练里面呢，才能成为神眼中那个好果，就是那个好无花果。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八到第十节里面讲到自义中的陷阱。那这边讲了另外一批人，神没有说灰色地带，黑就黑，白就白。神刚刚讲完一些很好的应许对于被掳的人，现在却要来警告当时候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渔民、哦、来说话。这篇经文里面是说到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的耶路撒冷的渔民，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，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。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。我在我赶逐他们到各处，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、咒诅。我必使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临到他们，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。所以这个是非常，就好像他形容了这个无花果，坏的无花果，极坏，坏的不可吃，就是完了。刚才我听到一部小组里面讲说无花果很香啊，香啊，最后这个就是香了，就是坏掉了，烂掉了，就是广东话讲香着，就是灭绝了。所以这里讲到自以为意的一个陷阱、哦、其实就是不被神所悦纳的一个自我选择。那可能你会讲说，为什么神会对他们这样说呢？其实如果我们读回这个列王记，列王记下呢第24章呢，就讲到说西底家其实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的一个王来的。那如果我们再看历代志下36章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当时候耶利米是怎样去劝这个王，这个王的反应呢就是讥笑他、无视他、藐视他，觉得说哪里可能会发生，你不要多讲啦，就是好像经文里面一直形容的平安啊、平安、平安啊，我没有被掳就是平安了、啊、你看那些应该是要悔改的，不是我。所以这个西底家呢，当时候呢就是很像处于这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骄傲里面，他是一直拒绝神的警告了。你读回神的所记载的话语、哦、在历代志下36章，的确他是一直在藐视神的先知，而且是讥笑他们，就是完全不当一回事，还去笑他们。所以当时候他们以为表面上好像有自由，依靠一个很好的埃及，可是最后呢，神呢，如果我们读到，我们一直讲说我们在倒数，如果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52章，你就看到他们的结局是很悲惨的。而且这个西底家王的那个结局呢是更加悲惨的。他们就很像一个 觉得自己，刚才我们有讲啊，像 Pastor Debra 讲了很多叶子，可是却没有果子。他们一直觉得他们自己是那个有好的果子的，因为没有被掳去。但是，却是呢，他们里面呢，就是充满了这种质疑哦。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说，我们真的是看我们现在好像很安逸哦，我们很舒适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处处的警醒，要留心，要看。到底神一直在对我们来说什么？所以，我们真的是从这件事情里面，我们不要去成为那一个坏的无花果哦。西底家最后的结局呢，其实就是我看到，就是经文里面有记载，就是眼睛被挖去啊，他的儿子一个一个在他的眼前被杀掉。这个是你要的结局吗？当时候的那些以色杀耶路撒冷的渔民呢，就是面对很多饥荒。神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刀剑饥荒瘟疫呢，都没有少一样，真的就这样临到他们。所以今天神很像很严厉的对他们说，但是神其实也是在很清楚的对我们说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一开始神就问耶利米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今天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什么？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来选，真的是来选择哈。我们要谦卑，有时候不要太过高估自己，觉得自己可以胜过任何的东西，自以为意。然而是要常常来反省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足，才有可能从这个坏果呢，转为成一个好果，是蒙神来悦纳的。我记得苗圃八福有试过圣灵充满的那个示范哈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一杯有污垢的水，然后一直倒清的水进去，那个水就会变清洁嘛，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，那个污垢就出来了，就很像说生命要被圣灵充满，那里面的才会被神来洁净。今天我把它倒转来。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是一杯很清的白开水，偶尔滴一两滴酱油进去不要紧啦，我还很清。等下你就是这样子的，觉得自己很安逸，可以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你看他先，他比较黑，他比较怎样？可是你只要慢慢累积呢，这杯水还是污秽了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留心，我们有没有一些破口，我们有些骄傲，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去谦卑下来的吗？这是我们真的是再次提醒我们的。总结呢，我们今天来看，真的是要成为我们蒙神悦纳的好果。圣经一开始呢，就很明显的拿出来给我们看，说你要成为哪一筐的无花果？我们都看见，我们都知道这两筐无花果预表的人，他们的结局会是怎样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一心来归向神呢，真的是要来谦卑我们自己，要警醒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哈。耶利米书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，在进入这15天的禁食祷告，也不断对我们的说话。我们的选择是选择顺服、选择信靠、选择谦卑吗？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哦。神的心意呢，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一个上好的无花果。在他的引导跟管教之下呢，结出丰盛的果实。所以，我们每一天的选择，真的是要选择来调整我们的方向，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。我们虽然有时候会在困境里面，在低谷里面，但是我们还是有选择，因为神的爱就是我们的出路。好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早安。那今天在耶利米书24章，这里一开始给我们看到一幅画，就是无花果。这无花果有极好的无花果跟极坏的无花果。所以刚才听到 IPH 在讲，师母给过他无花果，但是最后没有听到你讲到你吃了那个无花果没有？没有，不晓得怎么吃。真的，无花果其实，我发现它很特别，在我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已经很喜欢无花果。但是我小时候所吃的无花果都是无花果干， 你们有吃过吗？干的无花果，白色小小粒，但是有一点硬，但是还是蛮甜的。然后我是直到去到以色列，才有机会买到新鲜的无花果。所以当那个无花果还没有太软，但是也已经开始软，又不是太软，其实是很好吃的，很清甜，可以整粒吃的。因为你在那里看的时候，到底是不是要削皮吗？或者拔掉它的皮吗？不需要的，是整粒吃下去的，就是你会发现很好吃。那为什么无花果很好吃？那其中一个特点就是，因为我们吃过很多种水果，但是唯独讲到耶稣吃的水果，圣经里都记载耶稣吃的水果啊，大概就是无花果，就是圣经里都没有太多记载耶稣吃了哪一些水果，但是无花果却是其中一个。所以无花果在圣经里头所形容的这些果子的当中，是有它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它的背后。那当这个地方神透过给先知耶利米看到这个无花果的意象，然后当中所看到的这两筐无花果，一个是极好，一个是极坏。那好跟坏，当然接下来所看到的好的果子，就是从这个经文当中所描述所形容的，最后所看到的是这一批被掳的，为什么他们成为好的，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好的生命，一个好的果子，其实是经过了熬炼，经过的煎熬。所以今天很常我们说一个生命怎么样能够成长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需要经过修剪，是要不断的修剪。我们在门口有种了一棵葡萄树，那这个葡萄树刚刚开始的时候结了很多果子，可是那个之后就没有再结果子了。因为我们种这棵葡萄树的目的是要让它的叶子遮满，成为一个凉棚，成为一个遮阴的一个凉棚。可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遮阴的凉棚，它就很难结果，因为要结果的话它需要经过修剪。那所以我们发现到不行，因为就是只能够遮阴而不能够结果，所以好像也不是最理想。但是要结果的话就需要经过修剪。其实你看生命很长不也是如此吗？如果生命没有经过修剪，或者没有经过煎熬，没有经过磨练，很长我们就是得过且过，人生就是这样得过且过。可是当一个煎熬临到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生命就要开始更新。那我觉得当我们教会开始建立以来，在头几年我们本着我们过去有过的牧会的经验，过去有过的服事的经验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在带教会。可是带着带着，教会出了很多的困难，出了很多人事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事的问题，结果很大的一个艰难。在一个极艰难的当中，因为我们活在遮盖之下，有母堂愿意帮助我们，就把我们召回去，让我们前后在母堂有待了半年的时间，在那个地方来重新接受陶造。其实这个过程不容易的。所谓的不容易，不是说因为真的要去受苦受训，不是，而是因为要放下在这里的生活，放下我们还在成长中的儿女，要在这里读书，要放下两个孩子，所以 是很多这些不容易的。可是当我们本着一颗愿意顺服的心，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接受一个重新的陶造。所以是重新陶造之后，我们回来才看到生命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看见，或者不一样的一种的声量，然后就继续带动生命的突破跟成长。那我想这是每一个生命往往都会经过的一个的考验。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，在家门口的一个我们种了好一些植物，就稍微在那里浇了一点水。 当我浇水的时候，哎，才发现到，哎，有一颗超级辣椒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辣椒，可是那一颗辣椒原来过去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就是一路停在那个状态，没有再结果子，偶尔有开花，可是开花之后也就是过了，就也没有果子，就是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结任何果子。那今天早上我忽然间发现，哎，怎么有两粒已经蛮大的那个果，那个辣椒是哎我之前都没有发现到的，今天才忽然间发现到，原来在一个多星期前就我们在一个花圃，就那个花圃人就介绍了一个所谓的鸡粪肥，就是这些鸡粪的肥料原来施下去的时候过不久它果然就结果子了。那这个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，本来一个干净清洁的泥土嘛，为什么要让粪肥把它放在其中？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粪肥一下，哎，果然不久它就又结果子了。其实这你看到，这是生命的一种的原理。很常我们就觉得说，生命当中如果要被修剪，要被施肥，就是要给予一些我们不太想要的。我们人的习惯就是，我们不愿意接受被别人修剪，或者被别人来指点，或者说来指出你的生命的问题来加以教训当一个人被教训的时候，其实是很不好受。可是当一个人愿意谦卑来领受一个教训之后，你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正是需要一个提点，正是需要一个的帮助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的整顿，然后你会开始看到生命就要结果子。所以我想这是生命里头一个重要的环节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，放在一个牧养的体系当中，当你的小组长愿意讲你，当你的小组长愿意来修剪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要感谢主，因为这是生命结果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这一些好的无花果，乃是因为他们经过了熬炼，经过了管教，最终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认识神的心。神为什么会把这个所谓的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第七节这里所说的，就是当他们经过熬炼之后，他们知道我不行的，我不能够再走回我的老路，我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，我要悔改。所以神把这一颗认识神的心给了他们，他们就重新的站立起来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抓住神的话，认定我们的主。